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希望在这深夜的时刻，天使夜未眠分秒守护你的心灵。今晚是多多陪伴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我要邀请你来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多多为你分享的是基督徒子文的生命故事，从小真实体会到父母离异的悲伤，但是今天的子文却能够成为许多孩子生命的祝福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转折呢？就让我们现在一起来聆听子文述说他的生命故事。
其实我妈妈跟爸爸是爱情长跑结婚，在结婚的过程中，妈妈有渐渐的意识到其实两个人并不合适，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结了婚。在结婚后，其实很快的，在一年内妈妈就生下我，所以为了孩子，她不断的忍耐，受尽很多的委屈，他们也有很多的争吵，一直到三岁的时候，妈妈真的是无法忍受了，所以她其实当时她是先带着我回到了外婆家。爸爸得知之后当然也是非常的愤怒，所以他们在一些的争执情况中，爸爸就把我抱走了，最后就是只能让我在爸爸的家中成长。那他也不告诉妈妈我在哪一间托儿所，所以妈妈只好四处打听，找亲戚，找邻居，想尽办法想得知我在哪一间幼稚园。妈妈很努力，她也试着打电话到家里，但常常会被羞辱。但后来他其实是可以进到家中见我的，可是每一次的见面，其实当我知道妈妈要离开，我就会开始流眼泪，因为很想妈妈，很希望她可以陪着我到隔天的早上，可是她不行。当我开始哭，爸爸就会生气，因为他就觉得是妈妈的错，因为妈妈来让我流泪，觉得那你还是不要出现，小孩就不会哭。我为了不要再让爸爸不开心，记得我很小，应该是中班大班，我就会学习笑着送妈妈走，然后盖上被子或是走到房间的角落偷偷的哭完再去睡觉。其实这中间持续了好几年，他们到我六岁才正式的离婚。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一天，爸爸骑车载着我，他就突然跟我说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跟妈妈离婚了。他们其实有没有离婚是没有关系，可是我好像似懂非懂的懂得这个意义是永远无法回头了，所以我就坐在机车上哭了非常非常的久。那当然就哭完那一天之后，我的日子还是就是像以前一样，偶尔跟妈妈见面，平常跟爸爸互动，就这样过下去。好像我从小个性就很容易接受那个现况，我也没有怨恨他们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我很爱他们。我11岁的那一年，我爸爸发生了一个意外，他是水电工，那他那个遮雨棚施做一些工程的时候，因为那个遮雨棚太过的破旧，他站在二楼的遮雨棚，后来他就不小心的摔到了一楼，那他是脑部着地，所以就经历了很重的创伤。所以那一天他到医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收到通知，那我是下课后回到了我们家中，姑姑才告诉我说，我跟你说你爸爸发生了意外，所以你不要紧张，我们晚一点会去医院看他。那我也赶快就联络了我妈妈，就跟她说爸爸出事了。 妈妈当时她已经信主，有认识传道人教会的人，他们就开车来载我跟阿嬷赶快去医院看爸爸。到医院的时候，爸爸其实还是清醒的，医生有说他脑部里面是有淤血，可是他还能够跟我们对话，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哭嘛，他就说傻瓜哭什么，我明天就回家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那是他在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。他后来呢，因为脑部淤血，在那天呢，我们回到家后，半夜就收到通知说，因为淤血跟脑水肿太严重，他需要立即开刀把淤血排出去。那天是妈妈留守在医院陪伴他，因为阿嬷年纪老迈，还要带我回家。所以得知消息之后，我们又赶快去医院，就发现他必须马上开刀。在几个礼拜的过程中，他后来又发现因为脑水肿的太严重，所以当时的技术只能让他把头盖骨拿起来，让脑水肿稍微消掉，所以他大概需要拿掉两个月再重新把他开刀放回去。但是这个过程中很奇妙，就是其实他每一次送进去手术房，医生都要我们做最坏的打算。他说因为这个手术就算醒来，可能脑部会有很多的影响，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，甚至是瘫痪。所以每一次送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都是很复杂的，我没有办法去思考。那在我后来才知道，是妈妈当时她是不断的在医院跪下来为爸爸祷告，而且她也就是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集体的为爸爸祷告，所以我们才发现是真的有一群人为我们的家祷告，爸爸才能在一个多月的情况中，他真的很快速的回到了普通病房，并且回到家中。虽然他现在不是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爸爸，可是他其实健康状态就是只要定期的回诊跟吃药，现在都还是算稳定的。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很复杂，因为像是爸爸不见了，但是他又还活生生的在我的眼前。那我跟妈妈实际上并没有住在一起的印象过，因为我是3岁就跟他分开了。后来很奇妙，是辗转间我们有一些的机会，可以妈妈偶尔带我出来过2天1夜，过周末。那一次有让我感受到，是我真的很想跟妈妈在一起，爸爸的状况已经是不可逆了。然后我在那当下其实不太好受，因为心情很复杂，我很想要陪爸爸，可是我也很喜欢妈妈。在那当下，其实我好像也只能祷告，因为奶奶也会带我去拜拜，妈妈会带着我祷告。可是在那个过程中，因为开始慢慢的有来到教会，偶尔能够来一次，那每一次来其实都会有教会的叔叔阿姨啊，牧师叔叔阿姨会为我祷告。他们的祷告对我来讲很关键，因为在他们的祷告中，我会不自觉的流下眼泪。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我很可怜，因为在那当下的孩子不会想这么多，只觉得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。可是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次有一个阿姨，她祷告什么我其实没有印象，可是我只知道我一直在流眼泪。对，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，我没有办法形容，可是我只知道很温暖，然后一直想要流眼泪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信仰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我得不到这样的安慰，那个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。我在国中的时候，妈妈就说有一位老牧师，他常常开着巴士在很多很贫穷的地方去接小孩去教会，他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孩子。那妈妈也常常跟我说，因为他本身是幼教老师，所以这个牧师的影响力也让他知道他要在孩子的生命中带出影响。所以在我小时候，我就听过了这位老牧师，直到2012年左右呢，牧师来到台湾，我参加了他的特会，当中他也分享了很多很感人或是很让人很震撼的现实世界。那我就很受激励，也很受感动。在那一年的特会当中，我就做了一个祷告，就是我希望我也能够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，我希望我的生命可以做一些 与别人不同的事，而不只是成为一位上班族。可是当时的这个祷告，我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，我只知道我想要不一样，我想要跟我同年龄的人不一样。隔一年呢，在我进到大学之后，我其实也没有多想，我就只是读书打工。后来呢，在辗转间有一个暑假，我把我所有的打工辞掉，我去参加了一个圣经学院，为期两个月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就只是专心的上课。有一天台上的牧师又提到了比尔牧师，他就跟我们说，我们想要找一位英文好而且愿意服侍神，喜欢这位牧师所服侍的这个事工，那如果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，你下课可以来找我，我们需要再征召一位全职的人员。那我心里想，我还没毕业，要全职绝对不会是我，我就默默的把这个感动放在心里面。但是一下课呢，大概超过十位同学都跑过来跟我说， Wendy， 我刚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你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去谈了，也了解到他们其实是刚建立，需要有人来协助一些行政上的工作。那我就鼓起勇气用英文去面试，那我也提出我还是学生，我还有部分的学分还没修完，我是否可以从兼职开始。后来他们也同意了，所以从2015年到现在，我就是一直在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服侍。对，所以这个过程中我去了美国两次，那印度我们也是去了城市，也去了贫民窟。那菲律宾的话，就是我们去了他们的垃圾山、贫民窟，还有住在坟场的那些孩子，我们有去探访他们。可是我们都有一个信心是，如果这是神要我去的地方，神会保守我的安全。那确实就是包括像枪击案或是后面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都是刚好擦身而过。上帝不会让我们永远都在这么绝望的境况当中，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成为帮助人的人。所以当时我在陪这几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也是鼓励他们，你们的现况绝对不是永远的，你有一天你也可以走出来。所以当我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，可能还是会有难过，可能还是会有心疼，可是我反而看见的是，上帝绝对还是会帮助他们，生命绝对没有绝路。
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子文的生命故事。一个在童年时期因着父母离异的关系，在生命中受伤的孩子，却能够在上帝的爱里活出不自怜的生命，更能够成为许多孩子生命的祝福。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，上帝不能医治。上帝能够医治，上帝能够修复，上帝能够祝福。多多深愿你在每一个生命故事里听见上帝的爱，也能够在你的生活中体会上帝的爱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